以赛亚书第26至30章。第26章，请翻开圣经，以赛亚书的第26章，让我们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第26章继续第25章的主题。先知呢一开始就说，当那日。那日是什么日子呢？就是以赛亚在25章里头所描述的事情发生的那日。先知在25章里描述了什么事呢？他所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呢？让我们再看一下25章的第8节。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这就是主耶稣要在地上设立他永恒国度的日子，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对神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日子，就是神的国度降临到地上的时候。在犹大地，人必唱着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多美的经文呐！神的这个应许呢，我真喜欢。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平安。使徒彼得在新约里面谈到，主赐下的平安远远超过我们的理解能力。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享有的平安是这个世界无法理解的。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圣经告诉我们，公义的果子就是平安。身为基督徒，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一种特别的特点或者是品格，那就是神的平安存留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的生活中。要拥有神的平安，我们首先呢必须与神和好，这个唯有依靠耶稣基督的牺牲才能做到。圣经告诉我们，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耶稣建立了我们与神和好的基础，他流的宝血让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所以最首要最基本的就是，我们必须先与神和好，不再与神的律法来对抗，而是寻求并且降服在神的律法之下，不再逃离神，而是顺服神的带领。当你降服下来，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之后呢，就会与神和好了。可悲的是，有许多基督徒通过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了，却从未将他们的心思意念，他们的实际生活保守在基督里，从没有真正的经历神的平安，知道神的平安。因此呢，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不要仅仅只是与神和好，跟神有和好相比呢，更重要的是要经历神的平安。这段经节讲的呢，就是神的平安，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活在这个充满了混乱、动荡不安、纷争繁忙的世界，我们的内心怎么样才能够认识到神那完美的平安呢？我如何才能看到并且才能尝到那个平安的滋味呢？因为他艰辛依赖你。我想说的是，你的双眼如果老是盯着这个世界， 心里总是想要获取更多属世的东西，就没有法子经历到神的平安。您的眼光必须要从这个狂乱的世界移开，单单的仰望神，紧紧的依靠他。许多时候我们还得要神帮我来专心的依赖他。每当我心烦意乱，情绪激动，大声的嚷嚷，哎呀，你瞧瞧你们在做些什么呢，啊，不能让他们这么做下去了。主就会对我说，稍安勿躁，是谁在主管这事啊？我就说，是你啊，主。那你急什么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大概我生来就那么急躁啊。但是你必须要改变它呀，要让你的思想降服在主耶稣基督之下。这么一来呢，神自然呢就会适时的来阻止你了。当你为着某些事情愤愤不平的时候，神就会对你说，先别生气，我坐在宝座上呢，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一旦你的思想转向了神，耶稣基督的平安就会充满你的心以及你的生活。那是多么荣耀的经历呢，你能够实际的体验到神的平安。当你全心仰望他的时候，就会体验到那完美的平安。你知道，是神在掌管着一切。主曾经多次的提醒我，这个教会呢是他的。每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就烦恼，哎呀，这一下子我们该怎么办呢？也许我们应该试试这个办法，试试那个办法。这个时候主就会对我说，这个教会是谁的呢？哦，主啊，当然是你的了，那你就不用操心啊。既然教会是我的，就让我来掌管呢、啊。你不需要自寻烦恼了，有事情我会处理好的。太好了，牧养主的教会真是那么容易。要是牧养自己的教会，那我不发疯才怪呢，那简直不可能啊。然而这是主的教会。只有我牢牢地记住了这一点，才会感觉良好。一旦我忘记了这一点，就会急得团团转呢、啊。只等到主再次地提醒我，这是谁的教会呢？我们要牢牢地记住，他必保守你十分平安。这是主的事工，是他的工作。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主又接着说，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他使住高处的并高城一并败落，将城拆毁拆平，直到尘埃，要被脚践踏，就是被困苦人的脚和穷乏人的脚践踏。义人的道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耶和华呀，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以赛亚在这里谈到神的审判，他预见到国度时期，那是属于主充满荣耀的日子。在那个时候，我们将要经历完全的平安，但在主的日子来到之前，审判要先来临，神要先审判这个世界。当神的审判降临的时候，地面所有的居民都要知道什么是神的公义。神要在那些居高位的人身上施行审判。以赛亚宣告，以恩惠待恶人。这并不是一项请求啊，这里呢，实际上是在说，如果你以恩惠来对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 也就是说呢，有些人呢，不论在顺境中还是逆境中，都学不会他们当学的功课。不论是个人还是整个民族，在平顺的生活中，往往呢容易把神忘记，不再求告神。只有困难来临的时候，人们才会回转归向神。我们呢很容易依赖丰富的资产，看到了国家强盛、物资丰富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说：“瞧瞧，自由经济为美国带来了多么强盛的国力啊！”我们将那些来自神的祝福看成是国家的某些特质的结果。我们之所以能够强盛，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完全是神的祝福，绝对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比其他国家来的优越的体制，也不是因为民主制度强于其他的什么制度。我们如果只是强调自由经济体系，或者是其他的任何因素，说这一些呢就是美国为什么如此强盛的原因，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家泰民安享受祝福的时候，心存邪恶的人根本不会想到神，也不寻求神。然而当神的审判降临地面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要知道神的公义。圣经说以恩惠待恶人，这不是祷告说愿神彰显他的怜悯。这节经文和箴言书的另一段经节意思相同，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存心要溺爱毁坏他。我孩子小的时候啊，以为神命令我是这么做的，所以当我拿起棍子了要修理他的时候，他就说：“哎，圣经不是教你丢弃棍子溺爱你的孩子吗？”我们要了解，圣经不是吩咐我们这么做，而是在告诉我们若不管教小孩就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所以以赛亚书这里呢也是同样宣告，如果你以恩惠待恶人，他将不知道什么是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他会看不到神的荣耀，始终行不出公义来。耶和华呀，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却要看你为百姓发的热心，因而暴愧，并且有火烧灭你的敌人。耶和华呀，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呐，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倚靠你，提你的名。这是以色列人对神说的话。神的审判临到之后，他们明白这是神的管教，神要教导他们公义。他们呢，凡是亨通的时候就忘了神，背离了神，因此他们被敌人吞灭了。现在呢，他们对神说：“神呐，在你之外有别的主管辖过我们。以色列人呢，曾经受到别的国家统治，为外来势力所辖制，但是现在我们要单单的依靠你，只提到你的名。他们死了必不能再活，他们去世必不能再起，因为你刑罚他们，毁灭他们，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那些曾经统治过以色列的外来势力，他们的国家都早已经不存在了。有些人引用这节圣经教导说，神要一概除灭世上所有的邪恶势力。然而呢，如果看圣经其他地方的教导呢，尤其是福音书，在谈到地狱的情况时，耶稣基督似乎并不是这样教导的。耶和华呀，你增添国民，你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又扩张地的四境。耶和华啊，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 神管教他们的时候，百姓就转向神，开始向神祈求。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呀，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神就回答他们说，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呀要兴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我们呢很难了解这节圣经的真正意思，这也是为什么翻译的人自己另外加上了一些斜体字的原因，他们试图帮助我们明白他的意思。神回答说，死人要一起复活，我的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呀要兴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呢，下到阴间去。神早就应许他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犹太人要求耶稣行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在耶稣被钉死又复活之前，人类罪恶的代价还没有偿还清楚呢。旧约时代的义人死了之后，仍然不能进入天堂，只能在阴间等候。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就此为我们做了最佳的描述。在那里，耶稣讲到一个天天奢华宴乐的财主的故事，而有个穷人拉撒路呢，则每天被人带到财主门前，要得到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来糊口。他那浑身长满着脓疮，连狗都来舔他的疮。后来呢，财主死了，穷人也死了。耶稣说，穷人死后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死了之后下到了阴间，他在里头受苦，远远望见亚伯拉罕，又看见拉撒路在那里受亚伯拉罕的安慰，认出那就是生前在他门口讨饭吃的穷人。财主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已经享过福，拉撒路却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该轮到你受苦了。不但这样，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或是要从那边过来这边，都是不可能的。这对那些希冀死后有机会得救的人是一个严重的警告。耶稣告诉我们， 人死了之后是不可能跨越中间那道鸿沟的。所以财主就说，既然是这样，我求求你打发拉萨路到我父家去，警告我的弟兄们，我不希望他们也沦落到这个痛苦的地方来。亚伯拉罕回答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们若是不肯听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在那里，耶稣为我们描述了阴间的情形。耶稣死了之后，也下到阴间，对那些被监禁的灵魂传福音。以赛亚第61章提到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耶稣对那些被关在阴间里头，被囚在监牢之内的人宣讲福音。耶稣升天的时候，就带着那些被囚的脱离捆绑，离开了阴间。圣经告诉我们，旧约时代那些在信心里死了的人，并没有立即得到复活的应许，他们不能马上进入完全的状态。与此不同的是，神为我们保留了一些更美的事。所以亚伯拉罕和所有旧约时代在信心中死去的人，尚未能够进入天堂的地方，因为他们的罪还没有洁净。要除掉人的罪呢，必须借着耶稣基督献上他的生命作为赎罪祭。牛羊的血只能够暂时遮盖人的罪，让人们能够凭着信心等候神来完成救赎工作。牛羊的血绝对不可能将人的罪完全清除，只有耶稣基督的血才有这种功效。耶稣在十字架上留下他的宝血，为全人类提供了来到神面前的道路。他首先下到阴间去，将那些在信心里死去的人带到天上，他们相信神会差派弥赛亚来救赎他们。耶稣呢，向他们宣讲神的救赎计划。他升天的时候，就带着他们从阴间的监牢里脱离出来。马太福音第26章里提到，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我个人相信呢，以赛亚这节圣经正是在预言马太福音第27章第52-53节所描述的情形。那时耶稣首先复活，又带着那些被囚禁在阴间里头的信徒脱离了监牢的捆绑。死人要复活，他们要随着我的尸首一起复活，睡在尘埃的呀，要醒来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个预言得着了应验。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1章里面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刹时眨眼之间，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一种完全彻底的质变。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目前呢，我住的这个衰老破旧的帐篷里面呢，我已经厌倦了。但是没有关系啊，总有那么一天，我会离开这个破坏的这个帐篷，搬进去一栋美丽的大厦。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保罗说，我们都会得着一栋神为我们预备的房屋，不是人手做的，而是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呢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我是里头的灵，而不是身体这个外壳。身体呢，只不过是让我们暂时居住的帐篷。真正的我是身体里头的灵。灵需要借着身体来表达自己。我一直在盼望那个新的身体，它是神建造，不是人手做成的，并且呢，将永远存留在天上。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在那个荣耀的日子，我将迁出目前这个帐篷，搬进那个永远的房屋中，那是神建造的房屋。住在里头呢，我们不再会经历痛苦和软弱了，也不再有睡眠呢，以及取托其他肉体的需要了。光在这里期盼我们将要得到的新身体，就已经够令人兴奋的了。使徒保罗说，你们有些人会问，死人要如何复活？他们将有什么样的身体呢？他就举例，将一颗籽粒儿和它从土里长出来之后的形体啊，做个比较。他说，人将籽粒儿种到土壤里，埋进去的呢，只不过是一颗种子。然而神照着他所喜爱的样子，让种子长出特有的形体。这长出的形体和当初种下去的籽粒儿啊，完全不同。人所种的只不过是一颗籽粒儿，神照着自己的意思让它长成不同的形体。所种下去的籽粒儿可能是个小麦啊，或者谷物啊，长出来的呢却是形体完全不同的东西。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对我来说，等待着搬进那新屋，那实在是令人兴奋。那是神亲自建造的，为我们所预备的。主耶稣应许我们说，他会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不论他在何处，我们都要永远与他同在。然而，我无法以现在的身体到那里和基督同在呀。这个身体呢，不是为那里造的。老实告诉你，我才不想以这样的身体和主永远在一起呢。我不喜欢戴眼镜啊，我再也不想戴了。当然了，我很感谢神赐给了我身体，我的身体呢很健壮，没有生过什么重病。为了这一点呢，我深深的感谢神。然而随着年龄渐长，我就感觉到体力在衰退，身体的器官在逐渐的老化。年轻时候充沛的精力和敏捷的动作已经都不复存在了，我呀不像当年的那个自己了。但是感谢神，我这个渐老渐衰的身体呢， 不会永远跟着我的，因为神为我造了一个新的身体，这不是人手做成的，而是会永存在天上的。在这里呢，以赛亚正在谈到耶稣复活的时候，将那些被囚禁的人从阴间的监牢里面拯救出来，带到荣耀的天堂，那里呢，也是我们将要去的地方。第20-21节很有意思，神说，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这里提到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将有长达3.5年的大灾难。在这段期间呢，世界将屈服于敌基督的统治之下，神要倾倒他的愤怒在地上，惩罚人的深重的罪孽。耶和华要从他的居所出来，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在这段期间呢，神对他的百姓说些什么呢？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这段期间呢，神的愤怒将倾倒在地上的居民身上，以惩罚他们的罪孽。很明显的，教会被排除到了灾难之外。圣经告诉我们，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因此呢，当神从他的居所出来，惩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对属他的百姓说，你们要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只等到愤怒过去。对这一节圣经呢，我们有着两种不同的解释。神很可能是对以色列那些忠诚的渔民说话，要将他们隐藏在旷野当中，喂养他们3.5年之久，只等到大灾难过去为止。另一个可能呢，是指的教会。没有人能够肯定这是指哪一种情形，除非你所秉持的教会要经历大灾难时期的观点，那样你就会下结论说，这不是指的教会，而是指的以色列人。然而呢，我个人并不以为他们所持的这个观点呢正确。如果是从灾前被提的观点来看，神在降临审判，倾倒他愤怒到地上之前，会先将教会从地上提到天上。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你们要进入内室，关上门，很可能是对教会说的。启示录第4章的第1节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赶紧将你自己隐藏起来吧。当神的愤怒临到地面的时候，教会将会和主一起留在天上，这是很可能发生的情况。没有人能够证明这绝不可能发生。当然，这段经节呢，也可能是指以色列人说的。我不能确定答案是哪一个。不论如何嘛，神透过这段经节传达了一个重要的资讯，他要在大灾难期间降下灾祸，来惩罚世间居民的罪孽。神已经惩罚了我的所有罪过，神如果是再惩罚我呢，那他说话就前后不一了，因为神已经为我的罪惩罚了他自己的独生子。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基督已经为我的罪承担了应该受的处罚。神如果是再惩罚我，那他就自相矛盾了。这就是耶稣的救恩和福音的内容。我们不需要为自己的罪孽承受神的责罚，耶稣已经为我们担当了。这恰恰是即将灭亡的世界需要听到的一个好消息。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刻，等到愤怒过去。这段话呢，让我的心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安慰。那些相信教会要等到大灾难之后才会被提的人，他们就无法从此得到同样的安慰、鼓舞和喜乐了。第二十七章，到那日，那是什么日子呢？是神降下大灾难到世界的日子。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屈行的蛇，屈行的蛇就是撒旦，并杀海中的大鱼。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有怪兽从海中上来，头上有十个角，并有类似龙的嘴。这怪兽就是敌基督，他的能力来自撒旦黑暗的权势。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第二十七章的主题呢，其实是连续着二十六章而来的。当那日你们要对他唱歌，就是对以色列唱歌，有酒从这葡萄园而出，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吉利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焚烧。你无法筑起一道荆棘吉利的篱笆，将神呢阻挡在外。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神在这一段经节里面呢，隐藏了一个小小的预言，谈到在将来的日子，他要如何祝福以色列这个国家，他要再一次让以色列百姓成为他的葡萄园。神在本卷的第五章谈到的灾祸要降临在他的葡萄园，和这一章的资讯呢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在那里呢提到神是如何费心的照管葡萄园，却呢只长出了野葡萄，因此呢神就把这个园子啊废弃了。现在呢神提到那个日子将要来临，他会再一次的接掌他的葡萄园，悉心看护浇灌，修剪园中的葡萄树，并且呢要让雅各的枝条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这个预言呢已经在我们眼前实现了，以色列已经开花又发芽了，他们结的果实已经遍满了世界。以色列是全世界四大的水果输出国之一，美国的水果输出量呢占着全世界之首位，以色列呢居第三位。然而以色列的整个国土比加利福尼亚州还要小，以色列不仅仅盛产水果，供应着整个欧洲的需要。事实上每天晚上呢还有整批的满载水果和鲜花的大型喷气飞机从特拉维夫的机场运往欧洲各大城市。即使在冬季，你呢依然能够在欧洲的各个城市买到鲜花。你知道这些花来自什么地方吗？来自以色列。 他们呢全年都在约旦河谷一带呢种植鲜花，然后就用飞机连夜运送到欧洲的花市。水果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在欧洲的各个城市你都可以买到以色列出产的水果。以色列要开花发芽，果实和鲜花充满着全世界。这幅开花又结果的景象真有意思。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他们被杀戮，岂像被他们所杀戮的吗？你打发他们去，是像鸡蚁与他们相争，刮东风的日子就用暴风将他们逐去。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日像不再立起，因为坚固城变为凄凉，成了撇下离弃的居所，像旷野一样。牛犊必在那里吃草，在那里躺卧，并吃尽其中的树枝。也就是说呢，以色列国家要遭到废弃，成为荒凉之地。事情呢，已经照神所说的发生了。境内的城市被毁坏，土地呢，长期的荒废变为旷野。枝条枯干必被折断，妇女要来点火烧，因为这百姓蒙昧无知，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连续他们，造成他们的也不施恩于他们。以色列人经历了这些凄凉荒废的景况。以色列人啊，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神要聚集他的百姓，再一次带他们回到应许之地。第28章，28章一开始呢，先知的话又转向当时的事件。他在前面提到有关世界末日的事，现在呢再回头谈了北国的情况。以法莲是当时北国的主要支派，所以先知就用以法莲来代表整个北国以色列。或在以法莲的九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将残之花。看啊，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涨溢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以法莲高傲的酒徒，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以赛亚在这里预言北国即将遭到亚述的入侵。北国人的心充满着骄傲，当时啊，他们国家十分富裕，山谷肥沃，物产丰富，人们的生活状态呢轻浮不堪，终日只顾着寻欢作乐，神的审判已经迫在眉睫了。然而呢，他们还沉醉在酒精之中。当时他们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历史危机，他们就要被敌国吞灭了，死期将至。但是人们不但没有认罪悔改，回转来求告神，反而呢还继续的一意的寻欢作乐，沉迷在美酒当中，试图想回避考虑神的审判即将降到。人们呢似乎总是缺乏警惕心，常常大祸已经要临头了，却浑然不知。 耶稣在灵的时候也是如此。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在挪亚的时代，人们是照常的吃喝玩乐，过着正常的日子，好像没有什么祸害要发生。他们丝毫没有察觉到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了，自己呢，即将要被洪水淹没。挪亚全家进入到方舟的那一天，人们还是照样的吃喝玩乐，做着每天固定做的事。挪亚他们进入方舟之后，大雨就开始降下来了，人们才忽然清醒过来了，但是呢，已经迟了。这里的以法莲也是一样，审判已经临头了，但是人们依然还醉酒不醒，心中充满着骄傲。只等到神借着亚述大军的入侵，降下审判到了百姓头上，那个时候呢，已经太迟了。环顾我们今天的世界，我们同样看到有许多人对即将临到的审判毫无察觉。我们看到各种形式的恶行，看到人们大声地夸耀他们的罪，还那样的厚颜无耻。那些罪行过去人们觉得很羞耻，要想尽办法去掩盖否认，可是今天呢，却在街上高举的旗帜公开的展示。这个世界已经罪恶满盈，要等到神的审判来临了，但是神那沉重的手已经高高的举起来了，神审判随时都会临到。可是人们呢，似乎还浑然不觉，照常的寻欢作乐，依然心里高傲，一心求发财，根本就不知道大祸瞬间即可降临，神的审判即将临到自己的身上了。在这里呢，先知就以法莲所处可怜的境况提出了警告，因为他们的国家将要被敌人践踏了。先知发出这个预言三年之后，果然就应验了。那个强盛荣耀的以法莲，神一向偏爱祝福的国家，果真就被敌人毁灭了。我觉得美国目前呢，也是处在相同的境况当中。因为神的祝福，我们曾经成一个伟大而光荣的国家，但是我们允许许多罪恶存在，并且大肆的宣扬。我深信那一层充满神愤怒的乌云已经高高的笼罩在我们头上了。圣经接着说，那荣美将残之花，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必像下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看见这果的就注意，一到手中就吞吃了。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名的荣冠华冕，人们以那肥美山谷所产的果实为荣，但是这一切都将要废去。先知对百姓提出警告，可百姓呢，却嘲笑他。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妙行审判。神呢，公开反对酗酒的行为，指出酒精会败坏麻木他们的思想，引诱他们偏离正道，误入歧途，让他们呢错解末世，做出错误的判断。酒精呢，经常会妨碍人，让人呢看不清事理，无法做出明智的判断，害人呢失去了自制能力。醉酒的时候呢，人最容易干蠢事，就是清醒的时候根本都不可能做的事。酒精经常会扰乱人的判断力。 如果你喝了酒，人就会失去良好的判断力。我们的法律呢，也深知这一个事实，所以我们的法律规定，不准人醉酒之后开车，因为酒精会搞乱人的视力和判断力。然而，这些以色列百姓呢，却沉浸在浓酒当中，将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为了帮你恢复视力，了解你所处的环境，神呢往往会下重手，把你打醒，让你呢重新有一个良好的判断能力，做该做的事。酒精让人的思想啊迷雾重重，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先知在这里十分生动地描述了他们醉酒之后的情形，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但是百姓居然还讥诮神的先知，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换句话说，他想要教训谁啊？让他去教导那些刚断奶的小孩子吧，让他去教那些学龄前的儿童吧。这个先知想教训谁啊？他所想呢，只不过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但是先知告诉他们，神宣告，先知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这经节呢，突然出现在这里，不由得令人纳闷，它和整段圣经的内容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先知说以法莲沉溺于酒精当中，失去了当有的判断能力，看不到即将临到头上的审判。百姓呢，却讥笑先知使用那么简单的方法，逐字逐句地教导他们。那个方法呢，只适用于教导学龄前儿童。接下来，先知就突然说，主要借着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百姓说话。他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责备他们误用方言的恩赐的时候，就引用了这一段章节。保罗告诉他们，在以赛亚书里，神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百姓说话，我要让疲乏的人因此得着安息。这实在是很有趣。保罗引用这个经节解释说，这是神在将来让教会有说方言的恩赐的预言，而那些有说方言恩赐的人会因为讲方言而得到安息，我要让疲乏的人因此而得着安息。那些个得着方言恩赐的人将因为使用这个恩赐而得到安息。这段经节呢，相当有意思，值得我们深思。在个人的灵修生活中，每当我遇到大问题，不知道如何开口祷告的时候，或者是一心想赞美神，但是用普通的言语无法表达心意的时候，我就用灵来赞美神。那时候呢，我往往经历到一种十分的平安，那种平安真的是非常大，让我能够完全安歇在其中。保罗指出，这一段经节是在预言，将来人们要在个人的属灵生活中经历这种说方言的恩赐，并且呢，要在其中得到莫大的安息。先知接着又回到原来的主题，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 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摔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也就是说，先知的教导是如此的简单，人们要因此而跌倒，他们不愿意听，也不肯照着做，结果就陷入网罗之中，被缠住，不得逃脱。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瞎管耶和华的话。现在不只是撒玛利亚人而已，就连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原本做鞭子，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避所，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践踏。你或许会说，我们已经和死亡及阴间立了盟约，他们不会来干扰我们。你警告我们审判即将临到，放心好了，这个审判呢绝对不会临到我们。我要说，尽管你们躲藏在谎言的背后，神呢也能够将你的避难所很快的扫除，审判一定会临到，你们将会被打倒在地。然而神会设立一块基石，那是受过试炼的石头，是宝贵的防脚石，信靠他的人绝对不至于失望，都能够在里面得到安息。耶稣基督就是神所设立稳固的根基，曾经被匠人丢弃的防脚石，但是呢，神已经让他成为头块防脚石。而百姓呢，仍然讥笑先知说，你不要用阴间来吓唬我们，我们早就和阴间定下了联盟，和死亡已经签下了合约，我们已经与阴间结盟，死亡再也不会来干扰我们了。先知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所定的合约一点用处也没有，很快就要被废掉了。原来床榻短使人不能舒身，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有些人呢总是喜欢讥诮神，对神所发的警告呢嗤之以鼻。有些人以为啊，他们可以在哲学理论，在各种的宗教中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另有一些人呢，则试图让自己沉醉于美酒享乐里面，或者以为只要事业能够发达兴旺，心中啊便可以享有平安了。然而所有这些东西就有如太短的床榻，过窄的被窝，你也无法从其中得到真正的安息。你即使家财万贯，也不能满足，不能得到你内心的平安。唯一能够让我们享受平安的地方呢，其根基肯定是神所设立的耶稣基督，他就是那块宝贵的防脚石。只有安息在耶稣里头，你才能找到真正的安息。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宗教系统中，绝对是找不到真正的安息。先知在这儿提到，那些宗教领袖沉醉于 醉酒，无法看清事实的真伪，审判呢也不公正。我认为神职人员酗酒犯的可是一种可恶的罪。保罗告诉提摩太，人若想做教会的长老就不能醉酒。我想这个原则呢应该适用于每一位神的仆人身上。神吩咐摩西，亚伦和他的儿子来到祭坛之前必不可喝什么酒，凡是要为耶和华献祭的都必须先洁净自己。亚伦的两个儿子在祭坛之前献祭，结果呢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了，因为他们受到了酒精的一些影响。当他们看到香炉中有火点燃，哎，就变得兴奋异常了，加上又有人围在一边叫嚣，他们就点上香，将炭从炉中拿出来，在神的面前献上不当的燔火。结果呢，火就从祭坛中冒出来，将他们两个人给烧死了。他们是因为醉酒，无法进行正常的判断。这件事发生之后呢，神就对摩西说，你啊，要叫亚伦去告诉他的儿子们，凡是要进会幕到我面前的，都不得喝清酒或浓酒。神不希望我们的服事出于错误的动机，出于不当的燔火。今天呢，很多人想从宗教经历中找到安息。可悲的是，有不少的教会告诉人说，你呢，只要有过婴儿洗礼，你就可以安心了，不用担心你是否会得救。你在婴儿时期就受过洗吗？受过那就得了。你只要受过洗礼，你就一定会得救了。光靠你小时候牧师在你头上洒了几滴水，口中念念有词，你是无法得救的。你必须积极主动，相信并且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才能够得救。真正相信的人才能够找到安息，不需要再四处的盲目去探求了。也许有人告诉你，你在25年前响应了牧师的宣召，走到台前痛哭流涕，经历了一番激动，那就已经够了，就算是得救了。但是我不管你在25年前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我只想知道你现在和神保持了什么样的关系。你过去的经历救不了你啊，你目前和神的关系才是决定你是否得救。你过去的经历已经属于过去，除非他们帮助我目前和神能够建立起关系，否则就没有什么意义。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3:7里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都因基督的当作有损了。保罗在30年后写信给腓立比人，谈到他在大马色路上的经历，让他将之前的万事都看为粪土。保罗说，即使在30年之后的今天，我写信给你们的时候仍可确信，过去我以为有益于我的，在大马色路上我已把他们都当作有损的了。现在我仍然看万事为粪土，只求得着基督。很多人在25年前刚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呢，看到自己的生活觉得是有损的，可问题是现在又回到先前的生活方式之中，回到了老我的里面。他们没有服侍主，与主同行，顺服圣灵的带领。你如果是问他们是否得救了，他们就会告诉你，我曾经有过荣耀无比的经历，我感觉到那股平安和温馨充满了全身，有一道酥麻的感觉顺着背后而下，我就坐在那里在主的面前哭泣。 在现在呢？哦，现在啊，我已经好几年没去教会了，我想我也不需要耶稣基督来干扰我的生活呀，反正我已经有过那份荣耀的经历，这不就够了吗？不，你无法仰赖过去的经历停留在那里，在今天你仍然需要和耶稣保持活泼充满着活力的关系。耶稣在约翰十五章第四节里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若有人不连接在我里面，就要像枝子一样被丢弃在外面枯干，人要捡起来扔在火里烧了。重要的是连接在主里面，也让主的话也在你们里面。先知接着说，耶和华必兴起，像在比拉新山。大卫在比拉新山击败了非利士人，他称那地方为比拉新，因为神在那里出手痛击非利士的军队。他必发怒，像在基遍谷，就是在那里，为了有足够的时间消灭敌人，约书亚对太阳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神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现在你们不可懈慢，恐怕捆你们的绑索更结实了，因为我从主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听见已经决定在全地上施行灭绝的事。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那耕地为要撒种的，岂是常常耕地呢？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换句话说呢，神岂不是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以成就他计划的一切呢？重点就在这里。是的，神自己要成就他的全部计划。第二十九章讲到大卫城要面临的灾祸。亚利伊勒的意思是指神的狮子，它是耶路撒冷城的别名。唉，亚利伊勒，亚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期照常周流，我终必使亚利伊勒困难，他必悲伤哀嚎，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伊勒，我必四围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筑垒攻击你。这是在描述亚述将来入侵耶路撒冷时的情形。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必微细，出于尘埃。这是在描述城败落的种种情形。你仇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糠，这事必顷刻之间忽然临到。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讨罪。那时攻击亚利伊勒列国的群众，就是一切攻击亚利伊勒和他的保障并使他困难的，必如梦境，如夜间的异象，又必像饥饿的人梦中吃饭，醒了仍觉腹空，或像口渴的人梦中喝水，醒了仍觉发昏，心里想喝。攻击锡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宴乐昏迷吧，他们醉了却非因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 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昏迷厌乐以及属灵的盲目在百姓身上是普遍存在，他们活在那即将临到的审判阴影之下，却毫不自觉。今天的情况呢也是一样，神的大审判的阴影已经笼罩着全世界，可是人们呢却茫然不知。神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除，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这里呢，以赛亚又一次用窑匠和泥土的比喻，描绘出了一个可笑的情景。人也就是泥土，对窑匠说，他不曾制造我，我是进化而来的。人说神没有什么聪明智慧，这简直是荒唐至极。有谁在仔细观察人体构造之后，还能够说神没有什么聪明智慧呢？人体的结构是如此的复杂，光是拿血液和心脏的循环系统来看，就知道这一点了。还有谁敢说神没有智慧啊？再看看神经系统和它的功能，以及人的大脑和它接受和处理传送的资讯啊等等，人怎么能还说神没有智慧，我不是神创造的呢？不幸的是，我们还是经常会听到那些具有知识的泥土还在向神夸口，向他们的创造者挑战。他们狂妄地夸张自己和他们那个有限的知识和能力，这是无知愚蠢而又荒唐至极。在这个章节的末尾呢，先知谈到神要将这泥土做的瓦器给打破，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那充满神荣耀的日子将要临到，那时聋子将要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因为强暴人已归无有，亵慢人已经灭绝，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用虚无的事驱往一人。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致变色，但他看见他的众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第三十章，耶和华说，祸在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 以致罪上加罪。审判即将临到以色列了，百姓知道亚述的大军已经朝着他们开来，但是他们不但没有转向求告神的策略和帮助，反而呢差遣大使下到埃及，想借着签订防卫条约来雇佣埃及人前来帮助他们击退亚述军队。先知告诉以色列人，向埃及人求救是一种非常愚蠢的做法，因为埃及很快也会被亚述除灭。然而亚述军队必无法攻取以色列，百姓呢只需要安静等候在神面前，仰赖神的保护就行了。凡是想在神之外取得帮助的人都有祸了，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今天呢，人们总是在四处找顾问，就是不晓得要求助于神。许多人呢，喜欢去找心理学家，那些个专家呢，不信神，满脑子的人文主义以及弗洛伊德学说。他们每个小时收费100美金，却只能给你一大堆无用的垃圾，实在是荒唐透顶。那些只会向人求问却不求神说明的人呢，有祸了。那些四处寻求庇护而不求圣灵保护的人，有祸了。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或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埃及啊，其实没有真正的力量来帮助你，他们只不过是影子，很快就要衰败，就要完蛋了。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你们的惭愧。他们的首领已在所安，他们的使臣到了哈内斯，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名蒙羞，那名并非帮助也非利益，只作羞耻凌辱。论南方牲畜的牧士，他们把财物驮在驴驹的脊背上，将宝物驮在骆驼的肉鞍上，经过艰难困苦之地，就是公狮母狮蝮蛇火焰的飞龙之地，往那不利于他们的民那里去。埃及的说明是徒然无益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先知以赛亚不断地告诉西西家王说，你不要忧虑，神会防卫保护你的，你一点都不用担心亚述军队的入侵，因为神已经答应帮助你了，你不用自己出战，神会为你征战，你只要全心仰赖神。先知说，你的力量来自于静坐不动，将一切仰赖于神。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传流后世，直到永永远远。将这些话呢写下来，当神为你成就大事之后，你就可以把书写出来，对百姓说，看哪，这事我都已经告诉过你们了，现在都成就在了你们面前。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百姓对先知说，你只讲好消息得了，不要讲实话，我们呢不喜欢听那些真话。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直路，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为你们藐视着训诲的话，依赖欺压和乖僻，以此为可靠的，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将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 顷刻之间突然坍塌，要被打碎，好像把匠的瓦器打碎，毫不顾惜，甚至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用以从炉内取火，从池中舀水。神要打碎那些个瓦器。这让我们联想到在启示录中讲到耶稣基督将要统治全地，用铁杖来打那些瓦器，直到完全破碎，不再成块。那些高傲的人，神要把他们打成碎片，甚至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用以从炉内取火，从池中舀水。你无法从其中找到一块碎片来舀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不用下到埃及去，只要归回安息在神面前，在那里你们必安然无恙。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我们得赶紧逃离亚述的大军，我们要骑上快马远远的逃跑。但是神告诉他们，那些追赶你们的，他们的马要跑得比你们还快。一人吃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吃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冈上的大旗。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当时他们中间一些富裕的人看到亚述的大军即将压境，就赶紧逃到埃及去了。他们就骑上快马朝着埃及的方向逃命。然而埃及呢，终究败在亚述的手中，而耶路撒冷却依然坚立不败。那些留在城内安静等候仰赖神的人都得到了保守，神替他们除掉了亚述的军队。以色列百姓不需要自己出战迎敌，是神拯救了他们。我们继续来查考以赛亚书，就会看到有关的经节。神的审判临到亚述的军营，一夜之间就除灭了185,000亚述的先头部队。先知一直不断地告诉百姓说，你们得力在乎安静信赖神，不要慌乱逃离，敌人会紧追而来的，并且他们的马快过你们，终究要赶上杀灭你们。那些安静等候神的人将会得到拯救，百姓必在西安的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当我们顺服圣灵带领行事，就听到神对我们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这该是多么荣耀的事呢？什么才是正路呢？就是等候神，全心仰赖他的带领。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你要玷污，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偶像说，去吧，你将种子撒在地里，主必降雨在其上，并使地所出的粮肥美丰盛。到那时，你的牲畜必在宽阔的草场吃草，耕地的牛和驴驹必吃加盐的料，这料是用木锨和叉子扬进的。在大型杀戮的日子， 高台倒塌的时候，各高山冈岭必有川流河涌，当耶和华传果他百姓的损处，医治他民边伤的日子，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那听起来呢，好像太阳将会发生超级大爆炸。看哪，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怒气烧起，密烟上腾，他的嘴唇满有愤恨，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这里呢，再一次描述神的愤怒即将临到。他大愤怒的日子降临的时候，月光必像太阳那样的明亮，日光的强度要增加七倍。这呢，让我想到启示录的第十六章，讲到神将那盛满他愤怒的七个碗往地面倒下来，第四个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地面的居民，那时人们要被太阳给烧焦了。日光的强度要增加七倍，到晚上月亮反射日光回照到地球的时候，明亮的程度呢就要像在白天一样。这听起来呢，整个太阳很可能会发生大爆炸。有不少很有意思的讲法啊，说到当太阳发生超级大爆炸之后呢，对地球将要产生许多方面的影响。当然，如果太阳真的发生了超级大爆炸，绝对会带给地球毁灭性的影响。太空科学家相信，当星球即将毁灭之前，会先经历一段超级的爆发时期。我们在宇宙当中呢，可以观察到不少这种现象。许多星球在毁灭之前呢，都会散发出大量的放射性，光度呢极其明亮。科学家称这种现象为超级大爆发。许多的太空物理学家呢，都曾经观察到星球经历这种超级大爆发的阶段。如果太阳果真进入到这个阶段，地球的末日呢，也就快要来临了。以赛亚在这里描述的似乎正是这种情况，日光将要增加七倍的亮度，而月光呢，也要明亮如同太阳。他接着又说，看哪，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怒气烧起，密烟上腾，他的嘴唇满有愤恨。启示录谈到第四个碗倒在太阳上，用火将地面的居民烤焦，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这描述的呢，是神的愤怒。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他的气如涨溢的河水，直涨到景象，要用毁灭的筛箩筛尽列国，并且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行的嚼环。你们必唱歌，像守圣节的夜间一样，并且心中喜乐，向人吹笛，上耶和华的山，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又显他降罚的膀臂，和他怒中的愤恨，并吞灭的火焰与霹雷、暴风、冰雹。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惶，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这里呢，又回到当时的现况，提到神要击打除灭亚述。然而这里说的亚述呢，也预表着敌基督。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嘴里要出利剑，将敌基督消灭。耶和华必将命定的杖加在他身上，每打一下，人必击鼓弹琴。打仗的时候，耶和华必抡起手来与他交战。原来 陀斐特又深又宽。陀斐特指的就是地狱，和新约圣经所讲的火湖、地狱含义相同，但是阴间呢是指不同的地方。陀斐特老早以前就已经预备好了。耶稣说，神为撒旦及其他堕落的天使预备好了去处，神老早就命定了他们的结局。新约圣经中称其火湖，是有火燃烧的地方，早已为王预备好了，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木柴，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它着起来。大卫说，我要逃到哪里去躲避你的面呢？我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下到地底去，你也在那里。以赛亚在这里很生动地描写了陀斐特，就是希腊语中的地狱，邪灵的最后归宿，受永刑刑罚的地方。启示录第20章讲到，约翰看到白色大宝座的时候，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阴间交出其中的死人，让他们站在神面前受审判，那就是阴间终结的时刻。那些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就要被丢进火湖里去。启示录第14章的11节这样描写火湖的情形，它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希腊原文呢是用了那最严重的字眼来描写那永恒无止境的折磨。耶稣任及地狱的时候说，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有些人认为地狱啊，其实不是充满永恒刑罚的地方，你如果对他们说圣经里头是这么说的，他们就会找出圣经经节来支持他们的说法。圣经说，死亡和阴间要交出其中的死人，这里提到的呢是阴间。然而当你讲到地狱火湖，那是完全不同的地方。地狱是自古就为撒旦预定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在那里痛苦折磨的烟要往上升，直到永永远远。耶稣也告诉我们，在那里虫子永远不死，火永远不灭。你尽可以随意地看这段经节，照自己的意思加以诠释。我自己呢是不会去管他的，反正我不想到那里去。不管那些人是否会在火湖里面被烧，烟气直往上腾，还是怎么样，我都不会强辩的。然而耶稣说，在那里虫子永远不死，我认为呢，这强烈暗示在那里的人将永远与神隔离。不管他们是否还有意识，那是神掌管的事，我就不应该担心的。这是超出我的许可权，神会公平合理地处理好的。我关心的是主为我预备的新样式，就是神亲手为我造的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在那荣耀的将来，我会和主在一起，我将永永远远和他在一起，这才是真正让我感兴趣的事。请你们回家继续读下五章的经节，其中呢有不少相当有意思的内容，大家应该花足够的时间去看。以赛亚在第33章预言了亚述军队的灭亡，而在第34章记下了世界将经历的大灾难之后，在第35章 让我们看到了隧道尽头的荣耀光芒及国度时期的来临，我是恨不得那个时候马上能够临到。好，请大家起立。愿神与你们同在，祝福你们，保守你们在他的爱和恩典当中。愿神时时刻刻看顾你们，以圣灵充满你们，并且恩膏你们，让你们行在他的大能大力之中。愿你们从神得着能力，得以进入他为你们所预备的丰盛里。愿你们日日与主同行，爱他，倾听他的话。在这末日的世代，当周围的人们活在纸醉金迷之中的时候，愿你们时时警醒，为主而活，让你们的心智清晰稳健，保持对神和属灵事的敏锐感。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